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从心走回大法，了悟生命意义；二、师尊呵护下，洒洒脱脱正实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心的交流文章：从心走回大法，了悟生命意义。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们好，我是一名08年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的老学员。下面就我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切磋，提高心性，生命在大法中升华。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的百苦一起降，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几年前我公公刚刚过世后，婆婆就住院了，当时我的孩子还小，只有2岁多。在我婆婆住院的30多天里，我全身心地照顾婆婆。如果换作其他人，会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我没有修炼，这样的事情我是万万不会做的。婆婆从开始认识我就不喜欢我，我和丈夫写给对方的信我婆婆全看，只要我和丈夫在家打的电话全部监听，就连我和我弟弟通电话她也要听一听。我和丈夫定亲的时候吃着饭呢，我婆婆人就不见了，原来是带着孙子跑到另外一个屋里睡觉去了。我生完孩子刚出院第一天，我丈夫就去外地工作了，第二天我婆婆就到我房间里指着鼻子骂我。婆婆常年给侄子批的牛奶饮料连一口都不给我的孩子，就连我的姨婆婆都看不过去。为了照顾生病中的孩子，我几乎4天4夜没有睡觉，实在太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拉在床上了，我叫婆婆来帮我，前脚收拾完，后脚她就指着鼻子骂我。在我的记忆中，婆婆很少与我说笑，我也记不清婆婆指着我连数了带骂的多少次了。到我公公过世时，婆婆到处说是我把公公气死的，婆家的亲属对我全是白眼。单只是婆婆的事情已经够我受的了，可还有丈夫的事情掺杂在一起。丈夫从孩子4个月的时候就和一个女人好上了，直到我婆婆住院，他们仍然有来往，并对我推推搡搡，到最后开始大打出手。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转法轮，我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做，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依靠师父的法，我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从开始的剜心透骨地背着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到后来逐渐地找到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指责心等等，家里的环境也开始一点点地归正。有一次丈夫又开始对我大打出手，我非常不理解，怎么又开始打我了呢？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呢？这时师父点化我，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转法轮，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为我前世曾经对丈夫做过这样的事情感到深深的愧疚。 后来又有一次打得更凶，真的是往死里打我。我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想，这次又是为什么打我呢？又是我哪里做错了呢？想着想着想出来了，其实是师父点化我。720时我和丈夫还是男女朋友，那个时候因为旧事里看到我对男女情执着，所以就操控我丈夫问我，你是选择做我女朋友还是选择大法？当时我没有选择大法。在这件事情上，是因为我有执着心被钻空子，造成我丈夫人的一面对大法犯罪，这罪是何等之大。可这一切是因为我造成的，我当时泣不成声，知道了他为什么那样对我，打那以后他再没打过我。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去人心那是一点都没有商量的。有一次因为婆婆又开始说我，我就忍着，因为自己不向内找，人心不去，所以婆婆越说越厉害，越说声音越大，结果我就忍不住了，回了一句，这一回不要紧，我婆婆开始站起来大声吵起来，而且说的话根本不着边儿。我当时就知道错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没做到。后来我就想，怎么这么说我呀，我也不是你说的那样啊，把我这心气的呀。后来我突然明白了，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吗？就这么一想，突然就感到身体里面一震，连整个身体都跟着晃动了，我知道我提高了，让我心里不舒服的那个物质一下子就消失了。再后来是我把公公气死的这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又传起来了，我就开始想，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我想啊想啊，一下想明白了，这不是我自己求名吗？希望自己有个好名声，自己的名声受损就受不了了，我越执着这个名，就越让我名声受损。哎呀，这一想啊，心里这个亮堂啊，我知道是那个心又去掉了。也有的时候去人心不是那么容易，一次我记不太清因为什么事情引起的了，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婆婆就当着我的面给我丈夫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儿子，你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我当时真的是受不了了，人快崩溃了，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这时有一个声音说，就找自己，就修自己。另一个声音说，凭什么呀，我没做错什么，我凭什么找自己？我捂着嘴失声痛哭，听着这两个声音，最后我想到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一边失声痛哭，一边念着师父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这段法，那个物质消失不见了。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我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活不下去。是因为我修炼了，我才明白了我活着的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要怎么对待。家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丈夫由开始的大打出手，到后来开始知道关心我了，由开始不认同大法，到后来引导我婆婆姨婆婆走入大法修炼，并说想让所有她认识的人都来学大法，由开始的不允许孩子修炼，到后来给孩子念转法轮。当我告诉她我家有同修来学法时，她说这样的人来多少我都欢迎，因为他支持大法也得到了福报，单位老板一次性奖励他10000元钱。我知道不是我做的有多好，是法轮大法好。在做三件事中实修提高，开始走出来正实法的时候，自己真的是很害怕。我发的第一张光盘是投到我家对门邻居的报箱里面，从我家门口到对面门口只有2步的距离，可把我吓得都要背过气儿去了。 因为害怕，有的时候真想放弃了。可是当我看到同修给我送来的一沓沓的资料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酸，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我知道那是我明白的那一面在说，这就是我的使命。再后来我就发资料贴粘贴，有的时候会怕得快上不来气了，浑身上下全是汗，这时我都会停下来背师父的法：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红银无存。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来加强自己的正念。就这样，怕心在救人的过程中渐渐地去掉了。记得有一期《明慧周刊》上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特务，文中提到特务会坐在某个车里，但不会是警车里面，或者乔装成路人，还有的会雇佣老人和孩子或者妇女来监视大法弟子。我看过那篇文章之后，真的是草木皆兵了，看谁都像特务，就算是坐在家里也会觉得邪恶会从对面楼里用仪器监视我。我感到我说话、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都提心吊胆的，感觉邪恶随时都会冲进我家把我抓走。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学法、看书，可是手里捧着大法书在看，却仍然感觉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发抖。当学到师父的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转法轮，这时我一下就明白了，不是说捧着大法书看就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而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自己在做三件事中不断地升华着。一次在给警察写真相信的时候，我一边写一边想，让你迫害大法弟子，这回我们都写真相信，曝光你，解体你。写着写着我明白了，不对呀，我是在救人，不是在与人斗啊，慈悲心出来了。开始发资料的时候，我知道被师父的法来加强正念，遇到人的时候我会发正念。再后来一反出来某人会举报我的想法，我就排斥，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绝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在打真相电话的时候，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想，恶警跟着我呢，马上就会拍我的肩膀并对我说，我可逮着你了，经过警察局就会赶快离开。到后来我就想，这都是思想业造成的，转而被师父的法。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转法轮。再后来就想，警察是抓坏人的，不是抓大法弟子的。再后来遇到警察局就想，让我遇到警察局不是偶然的，那我就在这附近转，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也解体干扰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得救的邪恶因素。有一次我给一位亲属讲真相，可我话还没说几句就被顶了回来，我就找我自己，我也没有说错什么啊，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也没问题啊，人家怎么不接受呢？哦，明白了，原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丈夫还在睡呢。我当时想，你当儿子的不起来做饭伺候妈，我这当媳妇的天天干，今天你在家休息，你不伺候谁伺候？这一想就知道自己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所以讲真相的时候人家才不接受的。还有一次同修提到资料点钱很缺，我就想给资料点捐点钱。当我把攒好的钱给同修时，同修的脸色极其难看，说话态度也不好，只说了不要两个字。我一看一定是我不对了，不然别人怎么会那种表现呢？赶紧找自己，原来自己的心不纯。从前这位同修和我提过，生活很困难的同修如果拿钱出来做资料，师父都会想办法帮助的。所以我就想了，反正我确实生活也很困难，那我就拿钱出来，师父一定会用另外的办法补偿我。 就是这么肮脏的一念，所以同修才会那样对我。师父在法中肯定了真相臂救人的作用，所以我想我也要用真相臂救人。开始的时候是别人给我提供，再后来我就自己做，到现在我提供给别的同修，每月大概6万元左右，到现在为止做了能有60万元真相币。我看见明慧网上登出新的真相币短语，就及时加入新的内容，比如正法进程到了让众生都认清中共是邪教这一步了，我就把网上关于这方面的真相币短语抬到版里面去，调好颜色，再用钱打印出来，看看真相词语打的位置对不对，如果不对要重新调整，位置不对的真相币要用84消毒液全部处理掉。我还做反复调整，设置好每个真相短语要打印的张数，通常我设置5张，这样5张之后就是下一个版的真相短语了。我发现这样不太好，应该尽量让真相币不重样，让众生了解更多的大法真相及三退的必要性。我就每次一个版设3张，再后来发现还是不合适，最后我就自己设了一个版，这个版是一次打印出来100张，这100张每一次几乎都不一样，这样如果我们花出去的是3张真相币，那么这3张就是不同的真相内容。我新钱和旧钱都做成真相币，开始有同修提建议，太旧的钱就不要再做真相币了，可我觉得每一张钱能到我的手里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也想证实大法呀，我就尽量的能用上的旧钱都做成真相币。后来我觉得钱上印着大法的真相，就要让这样的真相币流通得更久，太旧的钱的确不太合适，我就不用了。因为我没有打印机打印旧钱会费打印机头的观念，所以我的打印机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有时钱也会卡在里面，我就从上面拽下面拽，手伸到静止器里面拽，什么事儿也没有。直到我做事做得多了，出了做事心，而且学法开始跟不上了，心性观也过不好的时候，机器开始出毛病了，我知道是我不对了。后来换了打印头，也开始认为同修说的打旧钱打印头爱读有道理了，就把旧钱全部给了同修，结果同修和我说那些旧钱费了好大劲儿才送出去，没人愿意要。我一听就知道自己错了，认为旧钱费打印机头就送给别人，这不是自私吗？打那开始我又开始在旧钱上打印真相了。做真相币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有的时候同修会给我提建议，有的觉得字不应该太大，有的却觉得不应该太小，有的觉得应该在空的位置上大，有的觉得应该在隐蔽点的位置大，有的时候又说颜色不太好等等。因为同修也是处于证实法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是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学法吧。一学法的时候师父就点化我了，师父在这个世上啊，碰到的磨难这个压力每天有多少万件布置，谁也没有动摇了我，动摇不了。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结果我把心一放，同修也不再说什么了。给同修送真相币的时候，同修都比较喜欢要1元钱的真相币。后来只要我去，同修就和我说，开始我也没理会，可是说的次数多了，我就有怨气了，因为1元的真相币特别少。我一般都是和同修们说好，让同修们帮我攒1元的纸币，然后我再做。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每次都和我说呢？难道就不能自己攒一点1元的纸币，然后我来的时候跟我换吗？每次都是只想着要，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而且我就这么大的能耐，再多我也没有了呀。师父见我不悟，就借用同修的嘴来点化我。一次另一位同修对我说，我发现我们地区的同修互相不配合，各自为政。我一听还觉得很有同感，可是听到这句话的一位同修对我说，这不对呀，这不是典型的向外找吗？怎么是互相不配合呢？ 什么叫配合呀？是当有一件事情出现时，我们去圆融。那是不是我们有一件什么事情需要别人配合的时候，而别人没有配合，就叫不配合了呢？我一听，对呀，是把自己要的看得太重了。我就放下心来，就想，不管别人配不配合，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做到什么样就做什么样。后来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了。后来我做的真相币很精美，同修们都很喜欢。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天在公共汽车上买票的时候，售票员找回了一张1元钱真相币。这张真相币很旧，用我的眼光看不适合做成真相币，而且上面是用戳扣的“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几个字，字是黑蓝的，而且字很粗，印有浮在上面的感觉。这时旁边的一位常人阿姨看见了，要和我换。我见她把我觉得不精美的那张真相币非常珍惜的小心翼翼地叠好，认认真真地放到钱包里。我明白了，是师父点化我，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是在用心在救人，当自己没有用心的时候，再精美的真相币众生也不会认同的。修炼路上，师父时时都在呵护。我是属于闭着修的，在720之前，我只能看到师父的法身，而且看得也不是很清楚。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以后，我遇到了2次冰夜关，每一次师父或者以梦的形式点化我，或者把我的天目打开点化我，加持我的正念。一次我发高烧，最高39.7度，最低39.5度，脑袋像酱子一样，法也看不进去。第一天夜里，我梦见师父的身体巨大无比，大到看不全师父的整个身体，只能看见2只手。我和少数几位同修站在师父的手心里，那几位同修也和我一样出现关过不去的现象。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时时都在保护着看护着我。第二天夜里，我梦到有2个小鬼把我往地狱里拽，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曾经讲过，遇到磨难要求救师父帮助。我马上大声喊，师父救我。这时师父的大手出现了，师父用手指一拨了，那2个小鬼就掉到地狱里去了。还有一次，由于亲情的执着，被旧事里钻了空子，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去医院做了手术。在手术台上还没有做手术之前，我突然看见师父看着我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知道自己做错了。后来在发正念的时候，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我看到在天空中有一条只有2掌宽的一条银白色的路，这条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十字花，这个十字花一边朝向路的尽头，另一边朝向银白色路的边缘，可是没有延伸，这条路有起有伏，到路的尽头时，一下子这条路就冲上了天，只能看见这条路冲上了云端，最后这条路冲到哪里我看不见。我明白了，师父是点化我，修炼的这条路很窄，必须走得非常正才行，才有路可走，否则没有路可走。修炼中也有起伏的时候，或者是你状态好，或者是你状态不好，这都是修炼中的过程，都是很正常的。而且修炼中会有考验，那些十字花就是。可是在遇到考验的时候，必须在法上才能走过去，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这样修到了最后，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天国世界。在修炼的路上，时时都有师父的看护加持，每一个真修弟子都有很深的感受，真的是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多救人，才能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大法显神奇。720之前，我请了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磁带， 可是有一本磁带的 B 面是师父讲的关于用牛舌兰花接上测谎仪的那一段法，却出现每隔三四分钟就重复讲牛舌兰花这段法的现象，这怎么听啊？后来有一次我非常想听，我也没管那些重复的地方，我就还倒到开始的地方听。等我放到第七遍的时候，突然间磁带正常了。还有一次我想请师父720以后的新经文，我借来了电脑打印机开始打印，打印完毕我一检查发现少请了一本，于是又开始打印。这下糟了，电脑显示墨盒没有墨了，提示继续打印会弄坏打印头的，我就点继续打印，提示错误，我也没管那些事，继续重新点文件点打印，然后提示还是无墨，我点确定还是不行，我就再点文件点打印，还是提示无墨。等我第四次点文件点打印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打印机开始打印，而且打印出来的非常好。打印完毕我就把打印盖打开，拿出黑色墨盒一看，在墨盒角的地方只有一滴墨水了。等我再去检查我请的大法书时，发现还是少请了一本，我就按照刚才的步骤打印，前三次还是提示无墨，最后一次我一点确定，打印机开始正常打印。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没有墨的墨盒用常理来讲根本不可能打印出任何东西的。还有一次我的打印机出毛病了，我很着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心想这可咋办呢。这时我想到了明慧网上的资料点基础，我马上打开明慧网查找资料点基础里的信息，可巧了，在资料点基础里的最上面的一条信息就是我要找的。这条信息是佳能喷墨打印机常见故障及维修视频等，我马上按照上面的说明把打印机处理了一下，结果打印机马上好了。等到第二天我再打开明慧网的时候，再一看资料点基础里面的第一条信息并不是我昨天看的那条啊，这根本不可能。我就点开资料点基础里的更多来查找，这一找真找到了，不过看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我一下就明白了，是师父在帮我。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有些认为自己以前关过得很好，可是写出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我还是有人心在。能够参加这次法会投稿我真的是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正实法的项目，同时通过交流对于我来讲会深受启发。感谢师父每年都给大陆大法弟子安排的法会交流机会，也感谢写文章的同修们将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与我们分享。我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核实，向全世界同修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师尊呵护下，洒洒脱脱正实法。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3月末幸得宝书转法轮的，从此我的生命灌注了全新的内涵和意义，正实法成了弟子在人中的全部。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尊的给予，都是大法的恩泽。为了正实大法，仅拣取正实法中的几个片段与大家分享。一、笑傲秋风。那是2001年秋天，我把法轮大法好几个大字用自动喷漆喷到大树上，被中共邪党的恶徒绑架关押到看守所，邪恶利用20多荷枪实弹的武警给我摆了一个阵势，气氛紧张恐怖，然后给我上了4天4夜抻刑。那一刻我真是从骨子里蔑视江泽民及其所代表的邪党政府，他们太怕大法， 太怕我的师父了，以至于对我这个翻了半辈子土咖了不起眼的农民大动干戈。很庆幸，虽然当时我只会背诵两段论语，可我时时能感悟到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在身边呵护着弟子。境况如此，也只有把心一横，都有大法了，我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就完了，啥也不想。四天四夜的十字架酷刑，我是乐哈哈的过来的。我是困了就睡，睁开眼就乐，有时是被自己的鼾声叫醒。被关押的人看到背上抻刑的我乐哈哈的，却还鼾声不断，他们个个泪流满面。夜深时，为了给他们腾出些那有限的休息空间，我心里求师父帮我，就能把手从那扣着的铁环里抽出来，天要亮时在身里。那个所长气得暴跳如雷，我只抛给他一句，你哪知修炼大法有多幸福，就不想再说话。以后一次犯人被告知要上抻刑，竟然跪地求饶，哭嚎半宿，方知此刑法给人的恐惧。犯人们好奇寻机问我问这问那，我就给他们讲当时我能认识到的修炼中的体悟，告诉他们记住师父说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是你能同化宇宙这个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告诉他们记住真善人，出去后一定寻找转法轮，一定发愿将来修大法。一个细心照顾我的犯人，第二天他的天目就开了，他已被关押在这里六年了，六年未谋母面。此刻他说母亲头发白了，一脸哀愁，正在家中屋里扫地。我告诉他与我一起时时念动师尊赐予弟子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当我心里有不稳时，他就告诉我看到一个小孩在拍皮球，当我哪里酸痛难受时，他就告诉我哪里握着一个贴树皮、虫子、花大姐、蝈蝈、马狼之类，或是变形金刚，或是用剑刺我的小黑人之类。我们就一起念动正法口诀，那些东西就化成黑水，再就没有了。这以后我知道修炼人身上任何不舒服都是这些东西所为。四天四夜之后撤下刑具，我才看到我的鞋底掉了，袜子露出脚底板，脚指甲掉了一个，那是恶徒绑架我的过程中给弄的。取下刑具后的一天，监狱里的人都要求我给大家练一遍功法看看。我静静地练了一遍第一、第三、第四套功法，我感到练功中的我好静、好热、好大。虽然这里铁门、铁窗、铁锁链，鬼火一样的尖灯，屋里静得有如凝固一般，在场的人都哭了。我被关押在这里20多天，身边的人每天走马灯似的调动，他们都答应我发愿修大法，也有当时就跟我学练的。邪恶要送我去劳教所的那天，监室里好几个人放声大哭，监管管也管不住。惜别时他们心里那份痛彻催人泪下，我含泪再次叮咛大家千万记住真善人。到劳教所本来已与一个同伴一起走脱，由于我怕流浪的一念，使邪恶有机会把我们追回，牵累同修也被劳教迫害一年。劳教所里邪恶为了迫使我放弃修炼大法，动用了所有能调动的说客，对我进行长时间车轮式的围攻，每天都有几个人围着我说乱七八糟的。我既不想污染自己，也不想他们造业，绝对不听，心里求师父帮我，求师父给弟子下个诏，所以往那儿一坐我就睡觉，他们看我闭眼就咬我，我就睁着眼睛打鼾。没办法，他们只好把我这憨人送所谓的扫盲班学写方块字，我可是读过高中的。不管面对什么，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哪个聊得贴心我就唱上一曲以慰道心，谈笑间多少颗心融在一起，我们助师正法的信念更坚定。那一天传话的说大队长找我，我依然乐呵呵的推门进队长室，随着推门声我也高声问了句，队长找我啥事？好家伙，屋里20-30位管教手持电棍分站两排，又给我摆了一个阵势。我瞟了一眼心说谁配，脸上依然乐呵呵的又问了一句， 队长找我啥事？队长朝电棍摆了摆手，笑向我说，这不挺好的吗？笑呵呵的。我哈哈一笑说，我当然挺好，老人们都说人一落草是要哭的，可我妈妈说我一落草就笑，因为我今天有幸做个真善人的实践者。一句话说的队长也哈哈大笑说，行了，回去收拾收拾，等着上饭堂。我心里清楚，是慈悲的师父又给我拿掉了一难。被关押在劳教所里的多数是法轮功学员，这里曾经多少罪恶，多少血腥，电棍的噼啪声，法轮大法好的呼喊声伴隐随眠，小号严管包家围攻，家常超时的奴工，借花弄景的作秀。记得那是恐怖七月的一天雨夜，一阵哀嚎划破黑暗时空，把我从梦中惊醒。共产党，你要了我的命啊，不让我练功啊，是法轮功给了我的命啊，你不让我练啊。监视里所有的人都趴在窗前落泪，这生命悲凉的哀嚎撕扯着每个人的心灵。几天后，我把这首凄婉的小曲写在所谓的思想汇报里交上去了，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整个劳教大队炸营了一样，调监视，换包家，骂声吵声一片，管教骂人，有几个看上去文明点的管教也拿着电棍高喊，没人听着吧。我当时只抱定一念，我说的是真话，我看到罪恶就给你抖落，这是修真，至于你这里啥样跟我没关系，我归我师父所有。所以我反而成了这件事的局外人，独自坐在敞开门的监视里旁观乱景。只是到晚上，他们换了四个特殊包家严管我，但我是不管换哪个包家，都有办法让他反过来站在我一边盯着管教，因我心里坚定的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对大法弟子造业，师尊就时时给我智慧，我时时牢记着师尊的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环境越是严酷，越是不能离开法。我与两个同修配合，每天晚上抄法，再传给大家看。监视里长夜亮灯，上铺床头的窗子上头是摄像头，走廊里长夜有护栏看着，我们却每天抄，传不误。若没有慈悲师父的时时看护和点悟，我们是做不到的，何况还常常搜身翻包的。记得一次，我刚进厕所，腰带还没解开，胸前上衣口袋里别着的笔嗖一声被重重的甩出，啪摔到地上，当时只一个包夹跟着我，我心里一惊，第一念想到呀经文，便撒腿就跑，等我把包里经文藏稳妥，包夹才撵上我，埋怨说干嘛一惊一乍的。我一笑不吱声。虽然大陆环境险恶，从我拜读转法轮到今天，大陆的经书和资料在我的手中没损失过一张，我只抱定一念，大法红传，只要到我手里的就是我师父赐给我，谁都不配动。一年后，邪恶又把我绑送洗脑班，记得一位法律系毕业的研究生被聘来洗脑班装门面的工作人员曾问我，练功为什么不吃药？我回了句，没病吃什么药。他又接茬问，为什么练功没病？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关于三千大千世界的法，就耐心地跟他讲起在法中悟到的身体粒子与真善忍的关系，当他符合了真善忍时，他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就在机制中，这就是精神和物质的一致性，当生命善恶不分时，就是混沌的，他身体对应的粒子运行就是紊乱的，就会发生碰撞，在人的表面医学上就说是病，这时就需要用真善忍归正了，因为师尊在正法，一切都正了，也就都理顺了。中医也讲正气固而百邪不侵，我师父在法中告诉弟子，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是你能同化宇宙这个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这就是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意义。你说这修炼和药有瓜葛吗？他又说他反对不爱国的人，你们师父为什么在国外？我告诉他，大法弟子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可不都是黄皮肤的， 所有的弟子师父都要管，何况我师父96年出国，而中共是99年造谣迫害法轮功的，别跟着谎言跑。之后我反问他，你脑中的爱国概念是什么呢？我说，我不否认爱国也意味着一寸山河一寸金，我的师父出身平民，从来没把什么一寸土地送过给任何别国或者大佬，所以这个问题我师父是最清白的。单就一个字，圈里王字多一点，我的师父在法中告诉弟子，神给人定下的礼是兵征天下，王者治国，那么王者要守王道，他得珍惜寸土，爱惜子民。中共的出现使中国地图从秋海棠叶子变成现在的啥形，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己去查查看，也许你说是雄鸡，可据我看快成突鸡了。你们的老毛头讲战天斗地，讲揪辫子打棍子，秋后算账，对人好吗？你们的邓某某讲杀20万换20年稳定，对人好吗？你们的江某某讲闷声发大财，对人好吗？中共队伍里的人几个得善终的，彭德怀、林彪又如何？当过主席的刘少奇又如何？我的姑父就曾做过你们徐向前将军的警卫员，15岁跟红军跑，子弹曾经穿过前后胸，几次重伤脱命，最后成为独臂人。文化大革命时被游街批斗，活活冻掉了耳朵。余暇时你再去感受一下64母亲们的决绝哀痛，再看我师父讲的真善人，真是做真人，善事处处与人为善，对你好的你要善待他，对你不好的你也要善待他，忍是矛盾冲突前面要宽容忍让，要遇事先为别人着想。我的师父慈悲苦度弟子10万，却从不要弟子感谢，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弟子一颗向善的心，这得多大的无私和胸怀，你不感动吗？伟大啊！所以我愿把我生命的所有交给我的师父，所以我愿用我生命的所有赞颂我的师父。我的师父讲的真善人才是真正的爱惜每一个生命。那么哪个国度里的人奉行真善人，那里的人的道德就是高尚的，素质就是好的，那里能不是礼仪之邦吗？那里能不富强安康吗？大法从中国传出，中国是福地，所以我的师父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满眼噙泪，定定地望着我说，你别说了，再说我跟你学了。他回去跟那些负责给法轮功学院洗脑的人汇报说，他的学问太高，给他讲微积分和粒子学他讲不过我。这下传开了，来这里的人都要找机会来与我聊聊，甚至找不着机会接触我的人都抢着给我送茶送水。在这里2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素质的人找机会来跟我聊天。记得一次，这里的一个主任说来看看我，进屋就打官腔说，江主席政策宽大，没把法轮功打成敌人，应该感谢之类的话。我有些急了，立刻回敬他，别整这没用的，没打成敌人老也做了，打成敌人又怎样？整国外去，行于江湖也得立于江湖，人在人中何以立命？人字两笔看似简单，写好不易，做直更难，劝你遇事三思而后行。这时跟他一起来的小警察拍着手笑道，整国外去就好了，那我也跟你学，好能出国。我们都笑了，打破了尴尬。他没话找话跟我聊了会儿体育场上的新闻就走了，以后直到我离开这里他都是躲着我。哎，是我的争斗心和人的观念阻挡了他了解真相，但愿他不错过与大法的机缘。二，法光沐山香，喜迎神运。自从我知道师尊亲自做神运，知道神运直接就在救人时，我就开始努力向人推广神运晚会光盘。过程里沐浴在法中的神圣，使弟子渐渐达到慈悲祥和，心定神清。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几年下来，经过不断深入讲真相，推广神运光盘，我的很多亲朋好友和乡邻都成了固定的神运喜爱者，他们见面常嘱咐，新的来了别落下我，也常有人来找我要的。其实 大法弟子都知道神韵具有法的内涵，都知道神韵直接就在救人，所以就该像当年弘法一样的热情推广神韵。个人认为，众生对神韵的喜爱，对真相的接受程度，就是大法弟子付出的回报。神韵是伟大的师尊给予众生的恩赐，我不可以让自己的人心和不足阻挡了师父要做的。作为弟子，我只有尽心尽力的份儿。众生对神韵晚会光盘的喜爱和渴求，时时感动着我的心。我就和几位同修配合，到山乡大集市向有缘人推广神韵晚会光盘，带着神韵晚会光盘，无论在哪里，我只抱定一念：大法弟子领师尊法旨救众生来了，神韵来了，这是大法的恩泽，是师尊的恩赐，你看了就得救，众生千万别错过机缘，法轮大法救度众生。然后就把思维定住，身外环境的变换绝不会使我心起涟漪。第一次去的那个集市，虽然天很冷，可还没等赶集的买卖全面开张，我们带的几百套神韵晚会光盘就被大家一抢而空，没得着的满心满脸的遗憾，跟着身后撵着嘱咐再来多带点吧，我没捞着，我来晚了。再次去前次去的集市，所带的神韵晚会光盘再度被大家一抢而空，依然有没得着光盘的人跟着身后撵着嘱咐再来多带点吧，也有撵着问我们去年的还有没有，前年的还有没有，也有问还有没有其他内容的光盘。我们再去就捎带上部分其他内容的光盘，众生对真相的渴求，使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师父讲的救人急，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助师正法的神圣与自豪。星期天，那是个将近年关的集市，车多人密，喜气喧嚣。我们这次带来2000多套神韵晚会和几百放光明制作的其他内容真相光盘，还有几千本台历挂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被大家一抢而空。人们互相传告询问，开车的司机都伸出手大声跟我们要，有没捞着的急得直摁车底，有乘坐四轮车赶集的人没等车停稳就跳下来奔到我们这儿抢光盘，有先得到光盘的人乐得抢起我们装光盘的包，往车斗上一站便给人们递光盘，心里直喊快快要没了。也有的得到台历挂历的人端起我们装年历的箱子，站到高处边发给大家边激动地高喊法轮大法好，这震动寰宇的呼声在这偏远乡村的集市多处响起，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们常常被这呼声和喜气感染着，没得着光盘的人依然跟着我们身后撵着嘱咐再来多带点吧，我没捞着。那是个雪后初晴的日子，一个偏远乡村的贸易大集市，东西南北两条马路十字形伸展，比上次去的集市大一倍。这次我们带来神韵晚会光盘2000多套，其他内容真相光盘1000多套，挂历5000多本，台历几箱子，还有年画福字，一说是赠送给大家的年礼，哪还用我们发啊，那就是抢啊，抢得你兜子都拽不住。有人乐得抢过包，双手高高举起边发给大家边激动地高喊法轮大法好，呼声在这喧嚣的大集市上此起彼伏，亲历者个个被这呼声和喜气感染着。写到这里，我想起师父讲的，我叫人在未来要给大法一次回报，就是剩下来的人吧，要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全盛时期。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什么也挡不住师父所要的，其情其境已让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感受到将来众生将给大法开创辉煌的预示。三，假象不惑金心。这一小节该是这篇征稿的结语吧。很长时间以来，自身修炼状态不到位，学法状态不好，外来干扰很大，常被一种麻木因素抑制着，主意识有时处于不清醒状态，自己也着急，有时还会反映出很重的恐惧心，所以这篇征稿才是一篇迟到的征稿。写稿的过程突破诸多干扰，也重新认识一些问题，牵出许多人心，归正一些观念，清醒了许多。 师父在法中告诉弟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转法轮。那么我也只当自己的这种修炼状态也是一种假象，不再去看重它，不再去感受它，要求自己加强学法，清醒地发正念，一切假象都会像一缕浮云随风而逝。说幻象，想起初春时节一次给外地采购正实法项目所需物资材料的经历，本来购材料要用客车搭载，可无意中发现我运送材料必须搭乘的客车所行必经路段警车林立，过往车辆严格搜查，包括过往客运车的乘客也要搜身。我意识到是怕心促成的假象，因我受一次同修被恶警绑架事件牵扯，一直流浪在外，有些怕的观念被触及，怕心有时在往外冒，我只能求师父帮助。同修那里正实法项目不能被搁置，又不想增加那些同修的心理负担，更不允许购买材料到位时间拖长，只求师父做主。弟子绝不允许个人自身不足影响整体配合项目，不论弟子有什么不足，那都是弟子正实法中还未走完的路。弟子认识到什么都会无条件在法中归正的，拜求师尊加持。我默默地在这路段附近转了三天，静观其变。三天后发现警车所剩不多，也不再有搜查车辆、搜查乘客的现象，只是给过往车辆拍照。我不再有任何犹豫和顾虑，赶紧从本市采购发货。还有一次，有事与一位同修一起去一位老年同修那，回来时发现街面很多辆警车穿梭巡查，一辆警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一下，当时自己心里也有些不稳，和同修一起绕路而归。这被触及的还是一个怕，在此把这怕和恐惧以及一切怕所形成的观念与因素曝光清楚。自从我的处境人事家荒流离在外之后，大家一直在关心着我，只要我金心不改，只要我正信不丢，一切假象都会像一缕浮云随风而逝。我相信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我相信我的师父会把我渡成，我将以我生命的所有赞颂我的师尊，赞颂法轮大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